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8月13号，公元2003年10月8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流亡藏人状况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在西班牙展开访问，被殴致死的西藏政治犯尼木查巴生前致函达赖喇嘛控诉狱中受虐情况。达仁萨拉举行西藏青年会成立34周年庆祝活动，西藏农村教育发展仍处落后状态。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昨天抵达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展开为期2天的正式访问。根据法新社报道，达赖喇嘛这次是第5次访问西班牙，他将在欧洲议会驻西班牙分会里接受由 Jaime Brunet 基金会颁发的维护人权奖。法新社驻西班牙报道，西班牙政府为了避免得罪中国政府而没有意愿出席为达赖喇嘛授予的维护人权奖的颁奖仪式。达赖喇嘛本月初访问美国时，同布什总统在白宫举行了亲切会晤，而这次西班牙政府对达赖喇嘛的来访却没有以官方性礼节进行接待。对此，西班牙反对党组织提出了强烈的谴责。这次 Jaime Brunet 基金会将向达赖喇嘛颁发的维护人权奖有45000美元的奖金，国际特赦组织曾经也获得了这项奖品。今天早上，达赖喇嘛在下榻的马德里酒店饮用早餐后，向西班牙国际外交联络基金会发表了讲话，之后正式展开了西班牙的访问行程。今天上午，达赖喇嘛参加了在马德里举行的有关道德行为问题的研讨会，下午以人类对和平的看法为主题向西班牙民众发表演讲，明天将接受人权奖。虽然达赖喇嘛在西班牙的访问是以非官方性进行的，但是预计明天将要同西班牙国会部分议员举行会晤。于本月1号被虐致死的西藏政治犯尼木查巴曾在2001年致函给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信中描述他在狱中惨遭暴虐和折磨的亲身经历。他欲请达赖喇嘛告知全世界有关中共是如何威胁和折磨藏人。本台消息，根据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的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本月3号发布的新闻声明中透露，西藏政治犯尼木查巴现年29岁，出生于西藏甘孜地区道孚县，小学毕业后于1989年进入该县境内的两措寺为僧。1990年流亡印度，在印度南部甘登寺学习佛学知识。1994年返回西藏，继续在其家乡两措寺为僧。1998年，他先后在甘孜道孚县有关单位的门口和墙上张贴写有西藏独立标语的署名传单，跟他同名的伊藏人被捕。2000年初，他隐蔽在拉萨附近的一村庄时，同年3月被当局拘捕，并在2001年初被指控煽动分裂和危害国家安全罪等，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根据消息来源指出，因在狱中遭受百般毒打和虐待，于本月1号下午在西藏甘孜道孚县医院医治无效去世的西藏政治犯尼木查巴，曾在2001年4月1号。亲笔向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函，控诉他在狱中遭虐的详细过程。尼木查巴在函中写道，为了继承政教事业，为了让更多的藏人摆脱中共的压力，从而尽早争取到西藏独立，他本人于1998年4月9号、1999年11月先后在10号、12号、19号和1999年12月6号和29号，以及在2001年1月7号等，在西藏甘孜道孚县政府门口张贴西藏独立、中国人滚回自己的国土等标语的署名传单。2000年3月22号，他躲避在拉萨，遭到4名来自道孚县公安的逮捕，在没有任何审问下实施酷刑，以致失去说话能力。他在信中还表示， 在没有一粒饭一滴水的情况下，中共将他押送到成都，又遭几名公安干警的毒打，没有一点同情心的持续实施暴虐下，使他晕死过去。醒来后已是夜晚11点，全身麻木臃肿，不能动弹，特别是双腿完全失去了知觉。其后将他押回道孚县，在狱中中共正式审问他，采取无端的暴行进行折磨，使他被逼认罪。因此2001年10月5号，甘孜藏族自治州法院对他判刑9年。他在信中还写道，在以后的日子里，他经常遭受毒打，每次都打得半死，双腿失去知觉，说话吃力。他说他的生命已危在旦夕，但他绝不害怕死亡。这次特向达赖喇嘛和全体藏人致函，是希望通过信的宣传，让全世界人民真正了解中共是怎样实施压制折磨藏人的。他在信中最后写道，另外告知全体藏人切身了解中共对藏人施暴和践踏人权的行为，他希望全体藏人应该紧密地团结起来，共同反抗中共的治藏政策。据了解，现年29岁的西藏政治犯尼木查巴于10月1号在甘孜道孚一家医院去世。消息来源指出，他是在死前10天被送到医院。他的这封于2001年4月1号给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全体藏人的控诉狱中受虐的信件，已在流亡社区被多家媒体播报。本月3号，设立在达仁萨拉的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为哀悼这位被殴致死的勇敢的西藏政治犯而特别举行了烛光游行活动，达仁萨拉300多名僧俗群众参加了仪式。93运动还发布声明，对中国政府严重践踏人权、违背国际人权公约提出了严厉谴责，并警告说，如果中共继续实施酷刑虐杀西藏政治犯，西藏的和平斗争将因此会走向暴力斗争。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西藏青年会成立34周年庆祝仪式在达仁萨拉举行。本台消息，昨天下午2点，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西藏流亡政府歌剧院大厅里举行了西藏青年会成立34周年庆祝仪式。仪式首先由全体民众齐声合唱西藏国歌，拉开了序幕。其后，为西藏自由英勇献身的先烈们举行了1分钟默哀仪式。结束后，全体合唱了西藏青年联歌。地方青年会会长昂王边娇就第10届西藏青年会的工作总结和经费开支等方面做了报告。总部设立在达仁萨拉的西藏青年会会长格桑平佐就青年会的立场、观点以及宗旨等向与会者做了介绍。
三座地形兄弟们应该通过战斗马赛被习近平给温队票让在上面他最期间的最初吸引。
他强调，西藏青年会是一个非官方性组织，同时也是一项主张西藏独立的组织。众所周知，中共一直不回应达赖喇嘛以非暴力寻求高度自治的观点。对此，针对中共在西藏实施大量移民政策，以反恐为借口打压藏人，长期监控世界上最小的西藏政治犯第11世班禅喇嘛，对狱中西藏政治犯实施酷刑等一系列问题严重存在，所以境外西藏人民应该团结一致反抗中共，特别是西藏青年会将举行更广更有力的活动。之后，仪式主要嘉宾西藏青年会前任会长、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总编辑嘎木以西发表讲话时特别强调，西藏流亡社区的青年会制度同西藏3区各教派的制度同等共存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通往西藏乌珠文呢，就特定报道，特让咱当面给他做了没有的了，让这电报上去叫嘛几百个。
他说，西藏人民的自由斗争形成了2条不同的方针路线。第一是西藏流亡政府按照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指示所提倡的以和平非暴力的中庸之道争取西藏高度自治，另一个是西藏流亡社区非政府组织争取的西藏完全独立。他还引述印度著名学者惹宾达尔纳特特姑致圣雄甘地的信中所说的斗争需以两面争取的话，指出目前西藏人民的自由斗争就是要按当年印度争取独立的方式，非暴力和暴力合用的政策来争取西藏真正的自由。嘎木以西还强调， 要想西藏获得自由，藏人摆脱苦难，就应该放弃名利、财产，甚至个人生命去争取。另外，为了圆满庆祝西藏青年会成立34周年纪念日，在达仁斯拉西藏青年会的组织下举行了篮球比赛，达仁斯拉肯基队获得了冠军，来自西藏儿童村果巴布学校的队员获得了本次比赛的亚军，主要嘉宾甘米以西向获胜者颁发了奖品。为了隆重庆祝西藏青年会成立34周年纪念日，西藏青年会驻德里分会从本周一开始在达仁斯拉西藏流亡政府歌剧院大厅里为民众奉献为期三天的募款歌舞会，目的是为了今后展开更多的声援西藏问题活动。在两天的节目中，达仁斯拉民众很欣赏他们表演的话剧，今天晚上将是最后一场。请继续收听新闻。根据《工人日报》报道，目前中国仍有8500万文盲和半文盲，农村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龄不足7年。中国每年约有1000万左右的农村中小学毕业生因为不能升入高一级学校而回到家乡。另据西藏流亡政府资料显示，西藏农牧民的文化水平仍很低，或者说根本就没有文化知识，所以也无法谈起掌握科学技术知识。当前的农牧区90%左右的农牧民子女无缘接受比高小更深的教育，出现这些现象是由于西藏的基础教育的发展极为缓慢所造成的。澳大利亚人权代表第一次到中国时的报告中谈到他们的看法，报告中说，虽然中国政府表面上似乎是在重视或愿意提高西藏的教育水平，但是仍可看到很多西藏儿童根本就没有接受过教育，在拉萨地区的那些儿童则似乎可以以很少的课程得到小学或中学毕业的机会，有部分儿童根本就没有进过学校，另有一部分由于生活困苦在未满10周岁以前即被迫退学。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流亡藏人状况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向大家播送的西藏流亡政府机构首席部长桑德仁布钦提交的内阁嘎伦名单，分别为现任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图颠隆日、前政府公务员选任委员会秘书长洛萨尼们、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前主任洛萨念扎。西藏人民议会对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德仁布钦提交的内阁嘎伦名单经过审议后无异议通过。根据西藏流亡藏人宪章第4章第22条之规定，新当选的三位内阁部长及嘎伦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面前举行了宣誓就职仪式。根据流亡藏人宪章的规定，嘎夏内阁应由一名首席部长和7名以下部长组成。对此，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德仁布钦表示，他组建4人内阁嘎夏只是一种尝试，新组建的内阁嘎夏在执政6个月以后再会考虑是否需要增加内阁嘎伦成员的问题。其后新内阁公布的内阁分工情况决定由首席内阁部长桑德仁布钦兼任西藏流亡政府安全部部长和外交与新闻部部长，图颠隆日兼任宗教部和文化部部长，洛萨尼们担任内政部部长，洛萨念扎兼任财政部和卫生部部长。随后当桑德仁布钦分别召开干部会议，传达了其执政期间的一些想法，表示将会对西藏流亡政府现有的框架进行改革，使其更加规范化和制度化。对于达赖喇嘛表明从此不过问西藏流亡政府事务，桑德仁布钦表示无法接受。他表示，达赖喇嘛显然以为西藏的民主制度已经趋于成熟。以上听到的是由我向大家介绍的西藏流亡政府的机构，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姆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